时候，往往会告诉对方，认识上帝，成为上帝的儿女，是幸福人生的开始。只有上帝能够带给我们内心真正的平安，耶稣是世间一切问题的答案，这些都千真万确。不过你有没有想过，认识上帝，跟随耶稣基督，也可能会给你带来麻烦和莫名的敌意，甚至意味着受苦和牺牲。我在很多年前在美国信主，之后搬来新加坡，这两个地方呢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政府不会限制正当的教会的聚会和活动，所以信主之后很多年，我都认为教会受到逼迫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事情，就好像图片上所看的，我们很多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应该都有所耳闻，就是早期的基督徒被放在斗兽场里面。我认为那是人类还很落后的时候才会发生的事情，离我很遥远。在六年前，我和我之前教会的一个团队，我们一起到中国去服侍，结果没想到刚一到那里，接待我们的牧师首先在 briefing 的时候，第一件要紧的事情是教导我们安全的事情。他说在三天的营会里面有可能会需要临时更换地点，而进行的当中呢也可能会被陌生的人打断，他教我们在紧急的情况之下怎么要可以迅速的离开那个现场，如果不小心被安全局的人扣押问话应该怎么回答。我们从新加坡去的19个人一下子都很紧张，我们猛然的意识到原来对信仰的反对甚至是逼迫它不是传说，在那一刻它在我们的面前显得非常的真实，而我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所以那一次的经历让我开始认真的思考现代教会的处境，还有圣经在这方面的教导。弟兄姐妹们，要了解教会与逼迫，启示录是一本必须要认真对待的书卷。我们觉得启示录神秘难懂，不仅是因为作者用了大量的象征符号和密码来描写他所看到的意象，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对这本书当时所写的历史时期，对书里面那期间教会的情形非常的陌生，因为那是将近2000年前，而且是距离新加坡很遥远的地中海一带发生的事情，和现代的我们在时间和空间上都隔着非常非常大的距离。今天呢，我们就会根据启示录2和3章的内容来初步的了解一下这7个教会的情形，然后我会结合现代教会相似的处境来概括的看主耶稣给教会的几个信息里面的几个重点。因为这2章很长，我就不会从头到尾的读，所以有手机上有圣经或者是座位前面的圣经大家可以翻开来哈。不过我也会把一些我需要用到的经文穿插在正道当中。那么大约是在1世纪的末期，应该是在90年代的中期，约翰在圣灵的启示之下看到天上地上的关于整个世界的意象，并且他被主吩咐写信给在小亚细亚的7个教会，这一封信就是启示录。这是一封完整的给7间教会的公开信，一封信会送到7个教会，在那个时候这封信会被一个靠得住的人轮番的带到收信的教会 当众的宣读出来。第二章和三章是主耶稣对每一间教会所说的话，都是有针对性的信息。从这些信息当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教会都处在巨大的患难和挑战当中，有来自外部的国家社会层面的欺压和迫害。比如说，主对士美拿的教会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看哪，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使你们受考验，你们要遭受苦难十日。而在给别加摩的信息当中，主说别加摩教会所在的地方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而且主的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也在那个地方被杀害。同时，教会也面对内部的挑战和威胁。在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主说，我知道你不容忍恶人，教会中有恶人，而且你也曾经查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派的行为，这种行为也是我所恨恶的。他对别加摩教会说，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巴兰是旧约里的一个先知，这里主耶稣不是说巴兰又出现在了别加摩的教会，而是说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有尼哥拉一派，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和当年在旧约圣经里面的巴兰所做的是一样的。那么在推拉的教会的信息里面，主耶稣也责备这间教会说，教会容忍那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来教唆主的仆人。这些恶人、假使徒、还有尼哥拉派的人、还有假先知，他们用错误的观念和思想迷惑了一些信徒，又使人离开上帝的道，参与偶像崇拜，选择与主耶稣的救恩相反的生活方式。有的教会竟然容让这样的人兴风作浪，而也有的教会自以为是，自满自足，根本察觉不到灵性的危机。可以说，下一章，可以说，在当时的每一间教会都处在内忧外患当中。事实上，我只是选取了其中的一些经文，这两章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所以今天呢，我只会从整体性的来关注他们所受到的外部的压迫。至于教会内部的问题，还有所有这七段信息的里面的细节，我们将会在今年的六号驿站详细的探讨。所以鼓励大家来好好的了解启示录这本书，鼓励大家来报名参加教会的六号驿站。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当时教会的处境。这七个教会呢，是位于罗马帝国东边的亚细亚行省，就是那个红色的圈出来的那一块，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小亚细亚半岛。而具体的这七个城市是在这个蓝色的圈里面。那么我们来放大来看，在这里的每一个城市都各有特色，都是当时经济或者政治上举足轻重的大城市。例如以弗所就是敬拜女神亚迪米的中心，当地的人认为亚迪米女神可以给他们安全，可以给他们荫庇。而第一世界到达以弗所繁盛的顶点，那里有小亚细亚最大的港口，是商贸、宗教、旅游和金融的中心。古罗马时代没有无神论者， 除了犹太教徒之外，所有的人都敬拜众多的神明，从凯撒奥古斯都开始就有把皇帝当作神明来崇拜的风气。奥古斯都自称自己是神的儿子，他死后被罗马元老院供奉为与神同列。他之后的诸位皇帝呢，十多位皇帝大多数并没有强制的在整个的帝国范围内推行君王的崇拜，也包括在右边大家所看到的这一位凯撒，叫做多米田。这个多米田呢，他是以攻击和逼迫基督徒闻名的。但是在我们再回来看到这个地图，在罗马帝国的东部，也就是在这七个教会所在的地方，君王崇拜又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离开罗马有一段的距离，大家看到哈，罗马是还要在西边。那么一个城市如果能够争取到为凯撒建立庙宇，那是一种荣誉，它表示和帝国的结盟。而这件事情是由当地的地方官员、领袖和富户来策动推行的，这些人是控制着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动，所以呢，他们就借着这件事情来操控当时的买卖，垄断商业活动，控制决定利益的分配，同时企图借着这个来讨好凯撒皇帝，以便获得减免税项。因此参与君王祭祀不仅仅是我要拜哪一个神明的问题，它更代表了我在社会上的身份的认同。我到底属于哪一个群体呢？我可以做什么样的生意？我可以和什么样的人来往？我做生意之后可以分到多少的利润？我可以和谁一起吃饭娱乐？我的社会地位是怎样的？我能不能够被人尊重和认可？而当时的基督徒知道，上帝才是我们唯一应该敬拜的对象，皇帝和我一样都是被造的人，因此教会就站在了与主流文化截然相反的立场上，他们不参与君王崇拜，宁可被人排斥和厌恶，所以后果就可想而知，信徒必然会失去很多生意上的机会，遭受经济和社会关系上的损失。所以说，总的来说，这七间教会，或者我们可以说在当时除了这些有代表性的大教会之外，还有其他的小小的教会，他们所面对的外部的挑战是有生命的威胁和逼迫，不过呢，更普遍的是生活和经济方面的剥削和欺压，还有在社会上被边缘化、被排斥和否定。有的教会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宁可遭受各样的损失甚至生命的威胁，也会坚持守住主的道。可是有的教会就会妥协、软弱，但是还沾沾自喜。好，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教会的情况。弟兄姐妹们，当我查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也被吓了一跳。在现在，在有的地区，与信仰有关联的逼迫仍然存在。在这张地图上面所标出的颜色的是全球基督徒受到最严重逼迫的50个国家和地区，颜色越深情况越糟糕。而大家可能再举两个例子，大家可能在新闻中看到过，左边的呢是在中国拆十字架，在温州拆十字架的情况，而右边是ISIS 他们处决信主的人。不过对应刚才我所分析的七间教会的情况，我今天所要着重点出的是一种隐藏的软性的逼迫，我把它叫做文化或者精神上的压制。从启蒙运动开始个人权利、平等、民主就成为了文明进步的标志，这些词汇我们都非常的熟悉。而近几十年呢，全球化造成了人口的快速的和大批的迁移，也拉近了人和人、种族与种族、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距离。在很多的地方，尤其是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因为很多的人都会向那边流动，人口的组成会越来越多样化。 这一段话是著名的宗教学者，他曾经担任过哈佛大学的神学院世界宗教研究中心的主任，Smith 教授，他说从现在开始呢，如果人类的生活还能够生存下去，他一定是处在一个宗教多元的环境里面。佛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不仅在联合国，而且在街市上和我们在一起。这里的我们指的就是基督徒了哈。所以，全球文明的命运越来越受到这些和我们不同信仰的人的行动的影响，而且我们也和他们一起喝咖啡。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不同信仰的人，他就是我的邻居，他不只是我在看电影里面所见到的，我们可能真的生活在同一个街区，我们可能生活在同一个同一栋祖屋里面，而这个在新加坡我们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一种多元种族的一种情况。但是在这样的一种现状之下，平等人权加上多元的人口结构，就使得以尊重、接纳、包容和对话为内容的相对主义成为现在的主流文化。基督教敬拜唯一的真神，宣认上帝是绝对的真理，在世间一切的学科的真理之上，耶稣基督是通往上帝的唯一的道路，就被看成是落伍、僵化、狭隘、自大，不够爱与包容，因此呢，越来越多的被主流文化所批判。弟兄姐妹们，尊重、接纳、包容和对话，对不对？对。但是我们要好好的去想，我们要好好的去想这些观念。接纳相信其他宗教的人，包容和自己背景文化不一样的人，与持有相反意见的群体对话，让每一个生命都有尊严的生活，这个是上帝的心意。教会应该去爱邻舍，服务社区，见证主耶稣基督谦卑舍己、怜悯慈爱的生命。但是接纳不等于不分青红皂白就全部接受，包容不等于没有原则的妥协，对话也不是什么观点和意见都要同意。如果全部同意的话，就没有对话的必要了，全世界所有的人想法都是一样的。而没有原则的，今天我的 remote control 不是很配合，没有原则的接纳和包容，它不是真正的爱，它只会让社会慢慢的走向失序和瓦解。因为人的欲望如果不被限制，是非对错如果没有被定义的话，整个的人类社会必定是一团混乱，无法运作和维持。而这样的观点也在侵蚀着教会，混乱着我们对真理、对是非的思考和判断。而更加可怕的是，相对主义所提倡的没有绝对的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成为了新的绝对的真理。它强势地压倒了一切，于是我们惊奇地发现，不平等和欺压仍然存在，只是改换了原本的顺序而已。好，让我慢慢地稍微解释一下。比如说，席卷全球的声势浩大的婚姻平权运动，不仅让全世界33个国家在法律上全国或者部分区域允许同性婚姻，它也让秉持传统婚姻观念的人失去了发言权。这些人被扣上恐同症的帽子，而且甚至因为坚持自己的立场会付出代价，会受到惩罚。上图这个其实是已经很久以前的事情，是20多年前的事情。加拿大的一位中学老师 Chris Campbellin 因为在报纸上质疑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他只是表达自己的观点，结果他受到纪律处分，吊销教师执照。而图片上这一位仁兄大家认识吗？有人知道吗？现在他的新闻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他是谁？他是 George Santos。 他是在去年尾美国中期选举刚刚中选的共和党的众议员。可是很快，当他刚刚宣誓就职，就爆出来他伪造，他的身份全部是伪造的。而且最夸张的是，他不仅伪造了他的履历， 伪造了他的家族背景，他的经济实力，他甚至还谎称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以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所以大家看到了吗？在美国，我们承认以前的确黑人、女性、同性恋者是在弱势的边，是弱势的群体。可是现在，当你提倡平等、人权，当你提倡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候，反而白人、男性性取向完全和生理上完全一样的这一群人被排挤。我无意批判美国或者西方的文化，那个是和今天的信息完全不同的一个课题。当我也不是说要比较东方的文化好还是西方的文化好，我们都要回到圣经里，我们都要回到上帝的心意里面。我们不能一刀切，不能说我是或者西方的就是好，或者说东方的就是好。而今天的重点是，现在的主流文化和教会持守的真理越来越远，正在背道而驰，对教会、对信徒形成了很大的压制。而且越是发达的地方，越是文明程度高的地方，这样的压制越严重，教会难以发声，难以根据主耶稣的教导来发挥积极正面的社会影响力，难以公开主张符合圣经价值观的道德伦理，稍有不慎就会被投诉，被引起抗议，甚至是触犯法律。在这样的趋势之下，其实新加坡的教会也并不会幸免。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怎么面对这样的处境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教会要走在这条旅途上，要完成上帝的托付，就是要根据教会的主耶稣基督所宣示的安慰、责备、吩咐和应许。首先，主耶稣告诉每一间教会，他知道，他完全知道教会的情况，从外部的处境到教会内部的威胁和挑战，从教会受到的每一个患难逼迫到教会对上帝、对信仰的态度，他都知道。他知道从教会对真理的支持到对假教师的拒绝，到有的教会对真理、对打假先知的妥协，主都知道。所以对七间教会在这里面，他说了很多次，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留下了使命给教会，要跟随他的人去做见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去做他在地上的代表。教会并不是孤零零的去完成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主耶稣他每时每刻都心系着教会，心系着他的羊群，心系着我们。那么弟兄姐妹们，现代教会所受到的压制以及为主做见证的困难，主耶稣也知道。那些忠心见证主的教会，主知道；那些被现代的思潮迷惑，迫于公众的压力而在真理上妥协的教会，或者是担心会有流失而不敢去教导全被真理的教会，主耶稣也知道。而除了知道之外，主耶稣也吩咐他的教会啊，下一章。主耶稣也吩咐他的教会，面对各种困苦、威胁和逼迫，在所有的软弱和迷惑当中，唯一要做的就是要持守真道，直到他来。主耶稣强调，在所有的我们在乎的事情里面，最最重要的是上帝的道，是上帝的真理，是耶稣本身。他知道教会遭遇的困苦和挑战，不过他没有像我们很多人所期待的那样挪走这些困苦、敌意、迫害和压制。他反而告诉教会要至死忠心，要持守主的教训。难道这些比经济损失、比人的生命都重要吗？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非常清楚地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心意，知道我们什么是对的价值观。主没有挪去逼迫和威胁，因为世界其实一直有一股邪恶的黑暗势力在与上帝对抗，使得人背逆上帝，那个就是罪，是魔鬼的权势，以至于全世界和人类都没有办法生活在上帝创造的丰盛和美好当中。 而妥协、软弱、逃避，可能会获得一时的好处，但最终只会让人离开生命的源头，离开美好和丰盛，离开真正的生命。在上帝所赐的生命与黑暗权势所带来的必然败坏之间，只能有一个选择，没有中间地带。我再说一遍，只能有一个选择，你或者就是选择上帝赐的生命，或者就是选择黑暗权势带来的败坏，它没有中间地带。那么丰盛的生命是在不完美不理想的世界当中能够活出天父对生命的本意。耶稣在地上就是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样式，他以爱来拥抱世界，怜悯有需要的人，同时他从来都没有向歪曲上帝心意的势力妥协，也没有为了让更多的人跟随他而说出大家爱听的话。大家还记得吗？在约翰福音，当耶稣讲过一番话之后，很多人就离开了。他的话让很多人受不了，他哪怕付上生命的代价，也要从根本上去击碎那些黑暗的势力。而西方的教会，尤其是欧洲的教会，缺少这样的坚持，所以大多数都没落了，只剩下宏伟壮观的礼拜堂，没有了教会的实质。那我们新加坡的教会呢？在爱心的背后，弟兄姐妹，请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好的去想一下，在我们爱心的背后，是不是有在真理上的妥协？在包容的背后，是不是有软弱惧怕？我们不想有冲突。我们真的清楚相信上帝表示在很多议题上要有明确的立场吗？我们愿意为了信仰付上代价吗？弟兄姐妹，我再问一个可能更简单的问题，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命当中，到底占了多大的分量？记得在我听到过一个调查，它显示说，在新加坡的基督徒普遍上哈，上帝在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的排序里面是排在第七位的。我们会把工作啦，我们会把安稳、屋子，我们会把孩子的学业等等等等放在上帝前面。记得几年前我遇到过一位在东亚神学院的同工，他来自中国，他在中国读大学的时候信主，一毕业就奉献做了校园福音机构的全时间同工。他说好多大学校园的学生信主，并且在毕业的那一年他们在举办营会的时候会奉献。我很吃惊，因为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去做？而新加坡这么安全，我们却会因为一点点的不方便就不来崇拜，因为全家时间的安排，我们会找尽各种理由说我没有办法读圣经，上帝我没有办法祷告。他说对于中国人，信仰好像一杯美酒，尝到了，知道它和原本观念的本质是不一样的，知道这是真的，这是生命的源头，就会义无反顾的去投入进去。而对于新加坡人来说，这是他的观察，他说信仰好像一杯白开水，可有可无。事实上弟兄姐妹们，在生命的议题上没有中间地带，没有既要又要，一个人不可能顺从不属神的价值观又可以活得自由而丰盛，一间教会不可能既在重要的社会议题上妥协，或者说讨好教会内外的众多声音又希望复兴。那么最后，主耶稣把教会的眼光从目前的艰困转向了超越我们肉眼可见的最终的得胜，从现在短暂的损失转向永恒中的荣耀。这是主耶稣给教会信息的第三个重点，认识基督、持守和实践他的教训，是唯一活在上帝的同在当中蒙上帝真正的荫庇和保守的途径，不仅仅是现在，而且一直持续到主再来的时候，持续到永恒当中。随着我们教会在启示录上面的讲道，我们会逐渐的展开这一个宏大的一个画卷，我们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深入的明白在基督里的得胜。当教会在灵性和知识上 真的认识了荣耀得胜的主耶稣，懂得了这个惊心动魄的得胜的过程，才能够站在必胜的把握当中迎来复兴。让我们一起祷告。荣耀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这两章的圣经对我们说话。我们知道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还有很多很多是可以对我们真正有帮助的，是可以真的让我们的生命站起来，让我们可以勇敢地为你做见证的。主啊，你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的状况，你知道我们教会的状况，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状况。恳求你坚固我们，恳求你让我们经历你的大能，让我们经历你得胜的生命。奉你自己宝贵的名祈求，阿门。